我就觉得看戏是一个我可以吸收能量的过程，因为它是活的，它是在场的。
这也是捍卫我对米粉的尊重的一点，就是我一直认为在家里烹饪是烹饪不出来我们在外面早餐店里吃到的那样的米粉的味道。
你很害怕自己会失去一些东西，虽然有可能它的另一面就是你很想得到某些东西，但是它常常表现出一种灾难性思维，就是你觉得我可能得不到那么好的东西吧，哪怕我得到了我可能会失去吧。
我一直有一个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坐公交车的售票员。我也觉得它是一个就是让那个无序变得有序的一个角色。大家好，欢迎收听螺丝在拧紧，我是吴奇。这个播客每月会选择几个周四不定期上线，欢迎大家在泛用型播客 APP 和音频平台搜索螺丝在拧紧进行订阅，也可以关注单独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获取节目更多信息。今天是一期愉悦清单，然后这个单元已经有挺长一段时间没有更新了，而且又来到上海，短短在上海的几天已经密集的接收到很多的投诉，就是关于太过严肃，然后不愿意暴露自己个人的生活等等等等，好像都是播客这个很亲密的媒介的一个反面，所以每次可能都是寄希望于在愉悦清单这个栏目当中稍稍放松一点，不管是自己还是对于我们的对话嘉宾来说，都不用背着好像太多的包袱，或者是带着一个特别严肃的题目。然后今天的嘉宾也很神奇，就虽然看起来我们有工作的关系，就是我们单独出版了他的小说集，但是首先今天我们不会直接的去聊创作或者聊书，当然中间肯定会带到。其次，对我非常，如果说非常个人的话，想跟他聊天也几乎完全不是因为我们出了他的书，而是因为在非常短暂和偶然的机会下，每次碰到他的时候，他就释放出，至少对我释放出一股很强大的放松气体，就是他对于生活对于世界的态度，我觉得好像跟我前面说到那种我们经常受到批判的这种过分严肃然后非常循规蹈矩的生活是一个反面，而与此同时好像我们又分享一点共同的兴趣爱好，至于是什么我们一会儿可以再说。我觉得跟他聊天应该是毫无压力，应该不会把我，或者说他会控制我进入到深渊当中的一个嘉宾，所以我想请他跟我们一起来聊愉悦清单，可能再合适不过啊，我们可以看看最后有没有这个效果。我们欢迎刚刚出版了小说集表演者，然后之前他有一本非常受欢迎的小说集叫台风天，作家陆英。
大家好，我是陆英英，我是一个严肃的人。我自己觉得我蛮严肃的呀。
真的吗？
嗯，
所以是不是对人对别人看法是一个非常相对的关系啊？
我觉得有可能，因为之前那个丹尼也跟我说，他说就是我在跟他比较深入的聊了之后，就发现我们俩其实都是挺容易焦虑的人，然后他说你是吗？他说你看上去完全就不是。我不知道，可能长得不是很严肃或者很焦虑的样子。
那你的言谈当中也完全没有释放焦虑的感觉。
可能吧，我也不知道。
其实你一说焦虑我就忍不住了，就是你焦虑的是什么？这完全是我们今天这节目的反面。
我是一个易焦虑体质，就是其实我觉得我的就像一个开关一样，我觉得其实我会对周围的很多东西有体察
敏感，
对，包括对别人的情绪，然后对这个人现在在什么状态，我会比较容易的感知到，所以有的时候我会替别人焦虑。就是我前两天在家吃饭的时候，不是总想看一个什么电视或者什么来佐餐嘛，然后我当时就翻出那个可能是上一期还是什么时候的圆桌派，就是前两天的事情，我就发现窦文涛在里面，他就讲到他是去看戏还是什么的时候，他说他就很会替那个台上的演员着急，尤其他是一个喜剧的话，他就会很害怕这个演员逗不笑观众，他觉得他会很焦虑。但是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敏感体质的人，或者是一个主持人的心态，因为他会替嘉宾担忧，就不然的话你可能就想我自己表现怎么样，或者我想说什么就可以了，但是他会观察周围人是什么感觉，然后他就会想说如果你是作为一个喜剧演员逗不笑大家的话，是不是会特别尴尬，然后我提前就会替你尴尬。 我觉得我也是有一点这样的感觉，所以有的时候也许我让别人感觉到比较放松，是因为我想让他觉得舒服一点，所以我有的时候会、
恍然大悟了。哇，我觉得这个就是易放松还是有段位之分，就是我觉得刚你说丹尼还有我，也许我们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是这种体质，就是会关注到别人的情绪、非常的敏感，但是我觉得我们至少我们三个嘛，好像回应的方式都不太一样。
我也不知道我具体用什么方法，但是我可能也会想反正就让大家都觉得舒服一些吧。
这个很神奇，我觉得这个就让你打我自己脸，就是可能是我为什么前面说到就是每次跟你非常短暂哪怕的相处都会觉得轻松，它可能并不是因为你完全轻松，而是其实是你在帮助大家做了一点放松的工作，
或者没有那么有意识的，
对，就是一个下意识的一个、
是的
一个行为，就是你散发的这些东西让大家感知到了，然后可能我就误以为这个是你原本的性格，但其实已经是你对于他人的一个反应。
嗯，有可能原本性格占一半、就是对他人反应占一半。
好有趣哦、那我们开始今天的游戏吧。其实主要是今天想请英英来讲，因为我之前讲过太多次了，我很怕讲到一些重复的地方。其实之前是说在大家各自工作生活里面会让自己觉得快乐，但可能今年也差不多到年底的时候，可能也许有一些今年出现的新的习惯，或者应对今年的这种特殊的情况和未来这种大不确定性，是不是也有一些新的让自己感到快乐的方式，所以我们就一个一个说，要不然你先说一个。
其实你跟我说了之后我就列了一些嘛，我列的还挺多的、而且是很随机的，那我就按序号说。我第一个写的就是喜欢涂颜色。
什么意思？在哪里涂？
就是因为我自己，我那个书表演者，它的封面是我自己画的嘛。
对，
就是我平时也会画一些比较简单的这种小画。以前其实最早的时候是用马克笔画，因为我其实没有学过画画，所以我不太会用软笔，我觉得软笔不是很好控制。但是马克笔作为一个硬笔的话，就是画起来会比较顺手。然后一开始是用马克笔画在纸上，后来就是为了简便一点，我就是用那个 iPad 的笔来画，然后就感觉画起来不需要携带太多工具啊什么的，也没有很多颜料，那种几百支马克笔那种特别烦，所以就是我现在基本上是用 iPad 画。然后我很喜欢的一个过程就是先把那个人物的或者一个物体的那个框画完之后在里面涂颜色。
哦，
而且因为我基本就是一个平涂，就没有任何技巧的那种，我也不想追求什么渐变啊，就是各种复杂的技巧，我用的也是最简单的一个 APP。 然后画的时候就是把那个框画完之后，在里面要把那个当中的白色填满的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特别的舒适。而且你能看到自己画的那个笔触嘛，就是它一笔一笔叠加的地方还是会有一些痕迹的、你就会觉得就很像几年前他们流行的那种一个很治愈的，就是填色。
对，
填色。
有一本，
对对，
好像有个畅销的书，
对，
秘密花园
好像是叫那个、但是那个是别人帮你把那个画固定下来，我就觉得有点无聊嘛。然后自己画了一个东西再把那个填满，那个过程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是很有趣的。而且你画到一半是可以转着画的嘛、就不是说我非得可以换方向，然后转着这样画。然后有的时候就是也可以不一定是横平竖直的那种，就可以换各种你喜欢的方式，我就会觉得那个既有一点变化，就是可以画的比较随心所欲，但是又很有规则，那个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感觉。
我能想象这个感觉、但是我只能想象它就是这种简单重复的动作会让人放松、但好像就又不完全是因为它简单重复。
对，它不完全是一个反复重复的过程，因为你可以变，比如说你画了一群房子，然后你先把那个房子的边勾一下，然后上面有天空的话，就是你到底是从下面往上画，从上面往下画，还是你可以画成一个风的形状怎么样，就是完全是随心所欲的。
还是有创造性在里面、
是的。
那你现在大概比如一张画你要多长时间是在做这个填颜色的工作？
也不是说会特别有意识的去区分嘛，但是我画画基本上是蛮快的。因为我是把它当成一个娱乐，不能叫娱乐，就是一个休息，然后是一个比较开心的事情在做。因为我对自己画画的那个质量是不想做要求的，因为平时如果我主要是写小说嘛，然后写小说的时候你会比较在意自己写的怎么样，然后也会有要求，然后画画的时候我觉得如果我再有要求我就太累了，所以画画对我来说完全就是一个放松的一个事情，可能一两个小时或者有的时候一个小时都不要就可以画完一幅这样的小画。可能有一半的时间在填颜色吧。
所以其实整个画画这件事儿来说，对你来说都是相对轻松，
是的，
和感到愉悦的一件事情。
是的，
嗯，你看，我一时我就想不到我有什么类似的愉悦可以与之呼应。大概我很大程度上只能想到一些相反的东西，比如说有的时候做一些有的没的事情，我还是会把它变成工作的要求。
啊，那你没有纯粹的爱好吗？
我觉得有一个类似的东西，但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不是一件事啊，但它也是跟我的工作很相关。因为我们最近书店不是搬家嘛，就是我们在北京的书店，从之前我们的做了很多年的大悦城那个书店关了，做了几年办公室的东风店也关了，然后都合并在一起，在北京的一个叫朗园 station， 然后在降福公园的旁边开了一个新的书店，然后把办公室也搬到那儿。为此我们所有人都在打包嘛，因为我们搬家也全是靠我们自己先收拾，大概一口气收拾了我自己的东西和我们部门的各种书，收拾了20个箱子左右，然后其中大概有一大半就是我每天吭哧吭哧的在那收拾。就是我不知道啊，我把书从书架上拿下来，然后把它们再看一眼，然后分门别类的放到不同的箱子里面，然后贴上一个标签，这箱书是编辑部的存书，这箱书是样书，是当代作家，然后还是经典作家等等等等，还是我自己的书，是画册。嗯，那个过程也许有一点像，就是你画一个形状然后在里面填颜色，但是这个时候我说出来就很显然没有你那么快乐，我感觉它还是我工作的一个延伸，所以好像在你的这个画画的快乐面前，它好像显得非常的不值一提。
没有，但是让你就是觉得喜欢的是把它分门别类那个很规整的感觉是吗？
嗯，
填满那个纸箱子。
首先我是觉得还是那个，就是我觉得它有一个简单重复的动作，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不需要再去构思说把大象放到冰箱分几步，其实就这几步，你看书然后放到箱子里面做，就是这件事情难度较低，就是在用脑力的程度上面，但是呢它又有怎么讲一定的，可能跟你说的很像，一定的创造性在里面，就是你要看每一本书，基本要判断这本书值不值得你留下来，然后留下来的话是你比如说你是自己要读吗，还是说你是给其他同事要看，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比如是不是别人送给你的礼物，这也很重要，就是这些书一定不能丢，这是非常尴尬的一件
事。不然那个就会闲鱼上搜到一本兔无奇，
这我觉得是非常尴尬的一件事。对，我觉得可能是有这个过程，然后分门别类的快乐是其中一部分，然后还有一部分是哎呀，什么我说起来都觉得好悲伤，是唤起记忆的部分。
嗯，
就是我觉得收拾，尤其是在因为搬家而不得不做彻底的收拾的时候，就有一点像你去重新整理和试图清空你一整段的记忆，然后这个里面会把好多那些你放到边角的那些曾经你读过然后你特别喜欢但是因为这几年你根本用不到这个书你就忘记它的时候，它突然出现，然后那种激动，我觉得好像或者是我也是隐隐的在期待说我能从我的这些书当中发现一些我忘记的东西，我觉得那个是一个也是其中的一个小的愉悦的点嘛。
我觉得你这跟我在表演者里写到的那个地下室那一篇，
我就是首先看你的小说里面有很多的角色会让我觉得这个人要么就是星座跟我一样，要么就是他的各种人格类型跟我相似，就是我特别能够理解他的心智的构成和他在做什么，但是你地下室里的那个故事没有我们现在说的这么轻松随意，或者他把搬家或者把东西存在别人家地下室是一个多少有点沉重，因为他要告别他的过去的生活嘛，甚至是城市，其实最后他回去再去收拾的时候也没有找到太多新的方向，但这个过程我特别熟悉，可能也是我自己去处理跟自己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通过这种整理。
反正你刚刚在说到分门别类然后重复性动作的时候，我突然就想起来我小时候，就是很小的时候，我记得小学的时候一开始大家都是在杂货店里面买东西，然后到了可能小学升初中的时候开始有超市，然后我小时候特别羡慕那个超市收银员，因为他会结账的时候会拿一个那个机器然后扫一下条形码就会发出滴滴滴的声音，我小时候超级想当一个超市收银员，我觉得那个过程就是很也是很重复性的动作，不用太动脑筋，就是不用用到思维理智的这个部分，然后就反复的重复这个动作，最后又可以像完成一件事情一样帮这客人结账，就整个有一个完成感。 然后接下来又有下一个客人，我会觉得那个超级好玩。就我小时候很喜欢玩一个游戏叫美女餐厅，你玩过吗？
没有。
就是以前电脑上的一个游戏，就是说就是你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个餐厅的管理员，一开始可能你是从一个最小的一家小餐厅开始，也许只有四个座八个座，然后会有客人来，你就把他们带到那个跟他们身上衣服颜色相匹配的一个座位上，当然他可以不坐在他那个颜色的座位上，但如果是颜色完全吻合的话，他就可以比如有加分双倍的得分之类的，然后你就不断的带客人进来安排他们座位，让他们不要生气，因为他们等的时间长就会开始生气，你就要观察他们的表情，然后把他们跟颜色匹配给他们上菜。整个过程我觉得你应该也是会蛮喜欢玩这个游戏的。
后来开心网还是校内网是不是有类似的游戏？
我不知道，我好像没用过校内网。
就是、啊，你没用过？
没有。
哇，那也是我们曾经的快乐源泉。嗯，就好像也有这种开餐厅啊或者什么停车位啊类似这种分门别类。嗯、我的确这个可能这个也许不只是我们，我想很多人都会在这种就是收拾啊整理的过程里面。你说的你想做那个超市的收银员，但我一直有一个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做公交车的售票员。
哦，
我也觉得它是一个就是让那个无序变得有序的一个角色，而且我都一直很想要。它以前会有一个票夹，上面有各种比如说是两毛五毛一块各种票，然后你不同的票价你就撕下来给别人，然后还有一个小皮包，然后里面就是各种找钱嘛，那时候用现金。哎呀，说起来怎么讲，我们都像老人家一样在这里回忆。但的确是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这个职业好有魅力啊，他就一直在车上，但与此同时做手边这个工作，而且是不容易的，他要记住谁上车谁没买票，票价是多少，其实是很强的这种观察能力。
是的，而且其实现在就是有的线路的售票员也还是有这样的纸票的。
哦，真的？
是有的。而且就是我有的时候坐公交车，我就会观察，我觉得他们卖票也是一门技术，就是其实是有很强的技术性的。
对。
因为有的人，就如果车很挤的话，有的人他是立刻要下车的，然后有的人是可能可以缓一下的，尤其是那种你坐终点站的话。因为就是我家就住在这儿附近嘛，有一个终点站的车是我经常坐的，我只要坐一站，所以有的时候我上了车之后，这个售票员如果他没有按照一个特别有序的过程去买
卖票
的话，我就会有点又刚才那个心里替他担心，我就想说那我下车前你还没有买到我的票，那我是不是就是我有点为他担心，觉得他这个效率和他这个顺序好像不太对。然后有的时候反正观察他们是怎么卖票的也挺有意思的。
嗯，能不能在这里请你多说一点，就是地下室那个，因为前面我们说到比如说整理收拾，就是说这个小说里面他的这种去存放他的旧物和也做了整理，也要去决定什么丢弃不丢弃，就是这个故事它是产生在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当中，或者它和今天我们聊这题目有关系吗？还是说完全没关系？
我觉得地下室其实它更偏重的是一个失落感在里面，就是用的是流水般的失去感还是失落感，我有点
失去感。
对，他其实倒不是说整理和收纳的过程让他觉得很愉悦，因为基本上我把前面的那个收拾的过程
省去了，
写得非常的简略，直接就是他把很多箱子放到了朋友家的地下室，然后就觉得都是身外之物，就是那种我无法拥有任何一个东西，或者说无法长久的拥有一个哪怕我当时很喜欢的东西。其实我觉得你刚刚说到，比如说你看到有一本书，你当时买的时候是很喜欢的，但是可能你把它放在那边了，就一直没有看，然后过了很多时间甚至很多年之后，你突然看到这本书，你会有一种惊喜感，是吗？但是其实为什么有这种惊喜感，也还是因为其实你已经忘了有这本书了，已经忘了它的存在了。那他虽然就是还是在你身边或者在你旁边的一个书架上，但是其实你已经把它给忘记了。我觉得这也是你无法长久拥有一个东西的，就是他虽然在你身边，但是你已经把它给忘记了，需要他重新出现再来提醒你说，哦，我原来有这本书。嗯，所以可能地下室处理的就更多的是这种不能长久拥有一样东西的这种失落感和失去感。
就好像不止一个小说里面有这种关于失去的描述。在纸牌这篇里面，这个角色也是说，他说他把自己掏空，把紧紧抓在手里的都夺走，把应该失去的全部失去。然后这个话其实我看到的时候我也一惊，就是什么叫应该失去的？然后今天大家都觉得我应该获得，没有人会说我应该失去的。
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就有的时候会有一种所谓的灾难性思维，
我有，
或者
我特别有。
对，就是你很害怕自己会失去一些东西，虽然有可能它的另一面就是你很想得到某些东西，但是它常常表现出一种刚刚说的灾难性思维，就是你觉得我可能得不到那么好的东西吧，或者说哪怕我得到了我可能会失去吧，它就会画到你生活当中的每一天。有的时候哪怕是很小的事情它也会表现出来。你刚刚说的那几句话，它可能是有一种彻底的放手的感觉，他就想说那就把你认为我拥有的东西都夺走的话那会怎么样呢？其实我觉得可能这是他的一个起点。
你说这种灾难性思维 我其实常常有，嗯，可以说的非常小，就是比如说有的时候恐高的时候，其实有一个非常灾难性的思维，就是说我不知道有的人做梦也会梦到这，就自己在一个很高的高处的时候非常的害怕，然后你害怕自己失去自己的生命，其中一个解决办法就是那我就跳下去，我索性用这样的一种彻底的结束和失去结束我的恐惧。然后这个可能如果花在日常生活里面别的地方，就是比如说关于工作啊亲密关系的时候，嗯，那我就不要好了，因为你太想要或者是你爱而不得，所以说那我就不要好了，常用一种用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所以我觉得它是一种防御机制。
嗯，
这个其实也能想到你小说里面，我又忘记是哪一篇了，大概会说有时候给人生会留一个非常狭隘的或者说狭窄的那个入口，然后这个当然我们可以说是性格啊什么的，但有的时候它也是一种自我保护。
是的，我非常认同你刚刚说这是一种防御机制，那我觉得就是破除这种防御机制的可能性也许就是失去，或者是某种象征性的失去，就是在失去之后你会觉得说诶好像也没有怎么样，
嗯，
就是觉得也就这样吧，我还是我自己是吗？也许这个防御机制就被破除了。
所以这个其实是你面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基本的态度，就是那就失去吧也没事儿。
有可能很难说有什么态度，但是我会觉得它让我觉得也没什么的时刻可能就是失去的那个时刻。因为之前的话如果有灾难性思维，或者是会把它想得很严重很恐怖，
嗯，
就是这种焦虑思维，但是在真正发生的一刻我会觉得反而是一种很充实和安全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其中一个读表演者这本小说的一个秘密通道吧。我们继续这个游戏，好，又被我扯远了。来说你的第二个愉悦的点。
第二个愉悦的点是下雨天待在温暖的室内。
哦，这个也可以理解啊，尤其在上海，在南方。
嗯，其实上海我觉得反而就是因为我是上海人嘛，
嗯，
但是我在北京生活了9年，然后我去北京的原因是因为当时的工作调动到了北京，但是其实我特别喜欢北京和愿意留在北京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北京很少下雨，
啊，
就我非常讨厌下雨天，不喜欢那种就是出去还要撑伞，而且是很小的那种毛毛细雨连下好几天的那种感觉。上海不是有黄梅天嘛，然后包括12月份什么的也经常下雨，我回上海的3年就觉得有点夸张啊，但是我会觉得说一年当中有一半或者1/3都在下雨，觉得下的太多了，或者有的时候就是阴天，其实我非常不喜欢这种阴雨霏霏的这种感觉，我就非常喜欢北京的雨，就是很干脆，它有的时候就是夏天连着几天它会突然下大暴雨，而且每年的那个特性不太一样，有的时候某一年它可能连着几天都是在以前6-7点钟下班的时候开始下雨。我记得有一阵子就是我会骑车回家，从当时工作的单位骑到家里，在路上的时候可能就6:30-7点它就开始下雨。还有几年它是会在晚上睡前，就是你已经躺在床上了，然后听到外面突然开始下雨，就它好像有一个自己的规律，而且每次下的时候都是大暴雨，那种冲刷的感觉，你会觉得有一种洁净感，然后有一种在室内特别安全安稳，嗯，很温暖的感觉。但上海的雨就是小小的，嗯，当然也有那种大暴雨电闪雷鸣的那种感觉，但是它更多的是那种很小很细的雨，这个时候待在室内也会觉得比较安全，但是可能没有外面倾盆大雨来的那么安全。嗯，但总的来说我还是很喜欢觉得外面在下雨，然后我待在室内喝茶呀或者看书啊，嗯，有的时候开着一盏灯会觉得很温暖。
这个我觉得嗯肯定很能理解，但是它可能有一个前提，就是说你没什么事儿，就是比如今天可以没什么事儿，不必非要出门，或者是明天也没什么事儿，不必非要出门。因为你尤其你说也是晚上那个听到外面在下雨或者下雪，因为前一阵刚好北京下雪嘛， 理论上就是在我们入睡的时候听到外面在下雨和下雪，其实那个时候是很愉悦很放松的，因为你已经非常确定的知道我将在床上睡一个温暖的觉，而外面在下雨，就那种事。但如果比如你第二天有事情要做，或者是有飞机要赶，然后我就立刻会把这种愉悦变成焦虑。
这就是我们那个生活状态不一样，就是你可能就是一个工作狂，然后你第二天老是有工作或者是有飞机要赶，但是我可能就没有，所以一般对就不太会想到说我明天怎么样。但是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很瞬间的事情，就是你在看到外面突然下雨的一个瞬间，其实你是不太会想到说会不会影响我明天的飞机？
嗯，
就是他那一个瞬间会把你给抓住，你就会想说，啊，就是我待在室内好安全啊，嗯。
要么你再接着说。
接着说，就是第三条是喝茉莉花茶。
我感觉你这个都可以连起来，就在下雨在一个下雨天，在温暖的室内喝茉莉花茶，
茉莉花茶涂颜色
啊，真的。为什么那么具体是茉莉花茶啊？
对对对，因为我每天都会喝茶嘛，但是我喝的茶其实基本上就是茉莉花茶或者是乌龙茶，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其他的，但是这个是最主要的。
为什么？
因为就是我不喝红茶，很多人会在冬天喝红茶是吗？觉得比较暖一些，但是因为
我正在喝呢。
对，但是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易上火的体质嘛，就是其实它的根源还是体寒，然后体寒的话你就会有虚火，这个就有点复杂了。就是如果你要从这个根源上来说的话，其实我也是不适合喝茉莉花茶和绿茶的，因为它是可能有点偏寒性的，寒凉的那种吧。但是如果我直接喝红茶的话就很容易上火嘛，我觉得好像也不太舒服，所以就每天喝小剂量的茉莉花茶。小剂量。
对啊，明明是茉莉花茶，为什么被你说的好像是某种违禁品一样？
没有没有，就可以少喝一点。比如说大家有的人可能他一下子会泡五克啊八克啊，那我可能就少一点，3.5克就那种。
嗯，
而且茉莉花茶它很香嘛，就是它是会有一个很清香的花香味。包括我也很喜欢喝台湾的一个乌龙茶，叫什么来着，突然给忘了，就是也是有一股非常清香的味道，有一点点奶香，有一点清香的，可能是我比较喜欢的香型。
明白。我觉得你前面说的这几个都有一点，我觉得你用那个小剂量那个词儿特别好。
嗯，
就好像都是我们生活里面一些小剂量的时间和快乐的单元，就是比如说你喝茶的时间可能也就很短，然后或者那一个瞬间是不是，我不知道啊，就是这种在你这儿小剂量的愉悦其实就很足够使用。
哎，我觉得是哎，而且这个可能也跟我写东西的风格和习惯有点相似，因为我之前写台风天的时候会收到一些反馈嘛，就很多人会觉得我写东西比较平，就没有那种很波澜起伏的或者特别刺激的。包括我前两天和梁杰老师做了一场活动，他当时就问我说，你的小说里死过几个人？他会建议我写一些惊险刺激挑战自我的方向的一些小说，但是我就会觉得说好像我写的东西也是有惊险刺激的那个部分，但只不过没有那么的大剂量，就不像大家想的那样要死几个人呢，或者要是特别强的那种强叙事啊之类的。
而且很可能哪怕他的故事之前或者之后有强剂量的东西，可能你也已经把它省去了，就是好像那不是你想要叙述的主体的部分。
嗯，是的，我觉得我可能不太想要写一个很强叙事的故事。
你有想过为什么会做出这样一个选择吗？还是它是很自然的？
因为我自己本身对故事不是特别感兴趣，我能理解有些人他可能会想写一个叙事很清晰很有刺激感很妙或者很有趣的一个故事，但是那个本身对我来说不是很有吸引力，我可能会更关注人在这个场景下的一个心情心理的变动情绪的变化，然后他是怎么想的，但是我不是很在意他的整体的那个故事的框架是什么，或者他做了什么，然后别人的反应，就是那种很外化的故事线，我不是特别的在意。
如果我们继续拿地下室举例的话，其实也完全可以说明，就是比如说这个角色他之前经历了什么，然后他后来决定要搬家的时候他又经历了什么，其实这些故事主要的部分都不是这个小说的重点的叙述的那个部分，反而是他面对他的旧物这两次吧，就是好像是比较关键性的，或者是你着力去描述的部分。
这个说起来可能就会扯到一些别的东西，就是其实我有的时候是刻意的把那个人物的前史前传给省去的，那个是就是有我自己的原因。可能我就会觉得说，一般我们想要写一个小说，大家就会觉得这个小说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它的人物是什么样的呢？人物有怎么样的经历？但是我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太不加思索的过程。
嗯，
就是好像我们总是想要去塑造一个人物，给他堆很多故事，堆很多前传，是吗？包括很多演员，他在处理一个角色的时候，他就会想说他以前经历过什么，
有人物小传，
对，他会给他加一个人物小传。但是我会对这样的不加思索会觉得有一点点抗拒吧。我就觉得说，就是像雕塑，它分雕和塑嘛，就是我不想再把这个人物上面堆加太多的东西，把它变得非常的合理，因为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作者自认为的合理，是吗？但其实生活当中发生的很多事情，它未必是那么明显的有一个合理的路线的，不是说发生了 A 所以导致它一定会发生 B。 那么我就会刻意的去把这个不加思索的过程给往下降，就是让它变淡，或者甚至就不提这个人物的前传是什么，我只是去关心他现在处在这样一个场景里面，他是怎么想的，他的心理的变化过程是怎么样的，那个可能是我更关注的一个部分。
嗯，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自觉和有意识的选择。
我觉得这是有意识的一个选择。
嗯，创作我们先聊到这儿，反正都穿插着聊。然后你前面说茉莉花那个，我就想到，因为我特别害怕我说重复，但我觉得有一个我很早就暴露的喜好，但是好像没有在这个单元当中正式的说过，就是我非常爱吃米粉，因为我是、对，我是湖南人，而且我现在才意识到，就是我们那儿吃米粉的这种习惯，其实跟大江南北大家吃米粉的习惯还不完全相同，甚至是它，比如湖南内部各地方的米粉也差别太大了。就是我们那儿米粉是非常粗野的，然后都是早上吃。如果大人要上班，那可能吃得更早，小孩上学啊，它就是很大一碗，甚至你可以说它是很大一盆，然后里面放了非常多的辣椒。也很油，其实你能都能看到它所有的料，比如说牛肉啊，或者是木耳啊，然后豆腐啊，猪脚啊什么的，都是会为这个米粉去专门去烹调。它不是说像长沙米粉那样，比如说炒一个辣椒炒肉，它其实是个菜，然后我直接放到米粉上。从我的角度来看，它就有点不尊重米粉。它米粉它值得专门为它去烹饪，就是它的就是所有的汤啊，它的料，包括你可以在里面无限的加榨菜，加酸豆角、酸萝卜，就是花生米等等。所以最后你得到的就是一盘，就我发给有的朋友看，他就说你打死我也想象不到有人是吃这样的早餐的，就是非常横和辣和油的一个东西。但是它就是我的童年记忆，而且就这个恶习就一直保留到今天。就是有的时候其实你在别的地方也会吃到一些米粉，但是它没有办法替代在家里，而且只是早上然后吃一个非常重口味的米粉的那个爽。所以你看这个跟你的这种小剂量，其实它这当然也是一件很小的事儿了，但是它作为一个早饭，它的那个浓度和强度可能就要远超茉莉花茶。我想象就是有的可能爱吃辣椒的人可能也处理不了早晨的那样一碗重口味的米粉。然后与此同时，我也是一个积极的香菜的推广者，就是我把我周围的朋友啊什么同事啊都经常拽着大家吃香菜。然后这个是我应该是在这个预约清单这个单元从来没有讲过，但是其实是我的日常生活当中甚至是我非常依赖的一种让我自己快乐的方式。当然现在在北京有的时候你早上也未必吃得到，所以它就有的时候变成你的午饭，变成你的晚饭，但是对它的这种执念好像有生之年都不太会改变。
诶，你会做饭吗？
我做的很少很少，但是也会做。但是这也是另外，你说这个是特别好，就是我这也是捍卫我对米粉的尊重的一点，就是我一直认为在家里烹饪是烹饪不出来我们在外面早餐店里吃到的那样的米粉的味道。
为什么？
这很奇怪，就是这么多年我都比如说我妈妈做，或者是我们亲戚朋友就说，哎，当面他们老觉得你要出去吃米粉吃早饭很麻烦，就你还得出门，有的时候如果你要专门去某家店你还得坐车，甚至他就说你在家吃点什么不好，有什么不一样吗？但我遍尝各家米粉，他都烹调不出来外面的那种味道。我觉得可能是在用料上面不会像外面那样粗放，就是比如放油放辣椒，可能在外面重下手是比较重的，在家你可能就跟你在家做饭一样嘛，你相对都是会清淡和健康一点。但是我心中最理想的那个米粉是非常浓烈的，就是你什么都是加的非常多的，这可是另外一个理由，在家做不出来一碗早餐店的米粉。 甚至我在老家还会有我最爱吃的米粉店，就是它，就不能是第二家或者是第三家的那种，就非常的执着，在这个方面是非常不愿意放手的。
那你每年能吃到几次？
这致命的问题。现在基本上你回家，如果过年，对，这啊，过年的时候很多我们那儿早餐店是关门的，因为大家可能是这两周，就从年前到元宵，因为日常他们都很忙嘛，所以就会放很长的假。那我们这种上班族就没有办法，和他的时间刚好冲突，可能每年能吃到理想的米粉也就是两三次，两三碗，多的时候四五碗就了不起了，非常惨。
是的，
我们可以继续的看你的下一个愉悦的点。
其实跟刚刚讲的那个前面有一个部分有一点像，我写的是收拾完东西的清爽感和规整感。
嗯，那还是收拾东西。
还是收拾东西。但是我在旁边列了一个小的那个例子，我写洗碗。
哦，
没有，我不喜欢洗碗。
我的同事胡亚平老师就是资深的洗碗爱好者。
嗯，我没有那么喜欢洗碗，但是相对来说所有的家务里面我觉得我最喜欢做的是洗碗，就是我不会把洗碗直接的放到我的愉悦清单里面，但是如果要选一个不讨厌的家务的话，我觉得是洗碗。
哦，这个也其实我不是特别理解为什么洗碗，因为我看起来洗碗是一个好麻烦好复杂的工程。
好像豆瓣有一个叫我们都爱洗碗还是我们都喜欢洗碗的小组。
真
的我还去看了一下，对，因为就是我最讨厌做的家务之一是洗衣服之后的叠衣服，因为我觉得衣服这个东西特别的没有形状，就是你会不知道该怎么叠才能把它叠得很规整，对吗？
我知道快速叠衣法。
哦，可能就是你会有那种
对用角度
在哪折一下，对，就好像有一些视频会教这个。我是很讨厌叠衣服的，然后我妈妈是很喜欢叠衣服的，她会把叠衣服这件事情放到最后，把所有其他事情都做完，然后她开始犒赏自己的时候，她就开始叠衣服。我就想说，天哪，这个事情也太可怕了，因为衣服就软软的嘛，我会觉得反正就碰到它。我就会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对，然后我有的时候就随便把它一放，放在那个橱里面，就眼不见为净那种。叠衣服和洗衣服都属于我不太喜欢的，然后擦灰和拖地我也不是很喜欢，但是用那个扫地机器人、拖地机器人来拖的话，我觉得就还好，因为不用我自己去做，对，而且它有的时候就会。它那个路线什么的就是很有规则的。
哦，它是规，我没用过。
它是规则的。然后那个过程我看它在哪儿扫地我会觉得挺好的。但是我自己让我去扫的话我就不太喜欢。而擦灰呢，我会觉得灰生长的速度太快了。就是你擦了没几天它又全是灰。就是它有一个像西西弗斯的那个过程，你就会觉得很灰心。因为你好不容易把打扫干净了它又来了。就会觉得很烦，但是洗碗就是一个很舒畅的过程，因为一开始它不是很油腻嘛，但是你用了洗洁精之后慢慢的把它给洗干净，尤其是用热水就是有点烫的那种水去把冲刷干净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就特别干净，把它排在旁边就会有一种身心愉悦的感觉。
哇，这个也很神奇，我就可能光看每个人就是喜爱家务的那个排序都会显示出完全不一样的他的性格和选择。就比如说其实洗碗是相对我不喜欢的家务，就你说的不管是衣服还是说擦灰啊还是说扫地啊这种拖地，这些其实我还蛮爱干的，就如果一定要排序的话，就我肯定也不会放到愉悦清单里面。但是洗碗比如说一是你说的那个油腻的过程我就已经很受不了了，就是我害怕这种油腻，我就害怕这种油污，因为洗起来比如说你弄到手上或者它也可能随时会飞溅到别的地方，然后你要就是我觉得跟油污就是一件我觉得很难面对的事情，可能和你说你面对一个软塌塌的衣服对你来说难度差不多。然后就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种就很多是瓷的嘛，它的这种易碎性我也很害怕，就是我洗碗当中有很大的恐惧，就是我很害怕弄碎东西。
哦，是吗？
嗯，
还好其实没有那么脆弱了，就是如果你真的去洗你很难把一个碗洗碎。
真的吗？我
真的
我就一直处在这样的一种恐惧当中，的确没有发生过太多次，就如果你就稍微小心的话，但他反正我就很难沉浸在。而且我还有一个为了证明不爱洗碗，就我每次如果要洗碗的时候我旁边都会把手机打开放一点别的声音，就是来安慰我。
哦，我倒没有，但是如果洗碗当中就是如果它没有热水它只有冷水的话，我就会特别的烦躁，
很痛苦。
对，因为我会有一种感觉是只有热水才能把那个油污冲干净的感觉，其实未必是这样的，因为你用了洗洁精都是一样的，但是你会觉得那个热水就很有洁净的那种效果。 而且你说你很难接受那个油污嘛，其实这个油污它也是小剂量的油污，又回到小剂量，就是它没有像抽油烟机或者那种常年累月积攒的油污那么的油腻，它只是因为你做菜嘛，又是在家做菜，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油腻，其实它是比较容易去除的那种油腻，你就会觉得把它从脏的变成干净的，从油腻的变成清爽的，那个过程其实是很简单的。就那个清爽感就会让我觉得很舒服。
明白。那比如说像面对抽油烟机这样，其实是一个，哇，我们竟然聊得这么细。抽油烟机这样一个大剂量的油污的可能的存在的地方，你是怎么处理它和面对它呢？
我就不处理啊。
啊，就放那。
就好像是可以专门有人来帮你清洗的吧。
对。
或者就是有一些工具之类的，但是我好像不太记得我自己有去清洗过。
明白。哇，这个也很神奇。我不能直接想到，但我之前会说，但这都是因为上班带来的恶果，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如果平时上班，那可能周末就很愿意在家待着，然后在家待着其实有的时候你无所事事嘛，所以就会好像做做家务什么是一个放松，但我觉得那个是以上班为前提的，就如果不上班或者是工作强度没有那么大，可能也许这个愉悦就不成立。但我最近有一个习惯，也许是跟家务啊或者这种生活打理有关系的，就是因为最近终于开始出国了嘛，有机会出国，不管是自己还是工作的旅程。今年早一点的时候去日本，我就很慌张，就完全忘记带所有过去要准备带出国的东西，转接插头啦，然后什么手机卡怎么上网，完全没有做任何的准备，就完全是白瞎的。但我最近就是因为比如之前去迪拜啊什么，就是重新来塑造自己出国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个也非常的愉悦，就是其实具体说来就是准备一个你的应急包，也不是应急包吧，就准备一个包是你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面都会用到的，然后每次当你发现需要用一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就在你的这个包里的时候，那种我觉得那种愉悦感都其实是很大的，对我来说就是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对自己感到满意，就说你想的不错，然后你还做到了，你还把它带着，比如说什么指甲刀啊，什么创可贴啊，然后这种反正我都会提前很久放在那个包里面，然后说说这故事又变得悲伤了起来，就是因为比如说有的时候你如果在外面走很久，然后腰会痛什么的，然后我最近也会把那种膏药放几片在那个包里面，这样当你出差啊什么累的时候，你就可以立刻享受这种膏药带来的放松。
你说这话的时候，我突然就感觉很像一个老年人的那种语气。
对啊，是啊，我就觉得很悲伤啊。现在的确是开始有一些中老年的那个习惯开始出现了。
我是觉得这个对我来说还好，就是
哦，真的
把一个应急包或者旅行的那种装备特别的齐全。我前阵子不是去北京吗？我就发现忘了很多东西。有一天就是快递买了那个牙线，还买了指甲刀，因为我都忘了
啊。
然后就是叫快递买，
但
是也很方
便。但你也不会觉得困扰？
我会觉得有点困扰，所以我才买的。因为就是再说就很细了。
但你不会懊恼吗？你不会懊恼说，哎，我当时为什么没有带？
我不会懊恼啊，因为就是忘了嘛。就这种程度，我不会去责备自己，说非得要非常周全。
啊，但这个我们也好不同啊。我就是会时常会自我责备，说你怎么会忘这个呢？
我觉得还挺正常的，就是什么都想起来才不太正常吧。真的，就是一个人要那么周全，把指甲刀、牙线所有的东西都记住，就是很细节的东西，而且你工作又那么忙。
对，所以
我觉得那
个
会很累啊。
对啊，是工作带来的另外一个恶习，就是对自己的要求就变得就很全面
啊。不可以这样，你就是应该像我画画一样，就是你工作当中对自己要求很高的话，其他方面就要适当的放松一点，就是要朝那个反面想，不然的话你就会变成一个所有地方都对自己很苛责的人，那就没有一个出口的话，其实还挺危险的。
感觉到了这种危险性，
因为他自己会找一个出口，但是你就不知道那个出口
是
在
哪里。
对，
哇，得到了这个很重要的教训。下一个你还有什么？
下一个喜欢去图书馆。
你现在还会去图书馆吗？
我现在会去图书馆。你在北京去图书馆吗？
我很久很久不去了，我觉得是不是因为上海图书馆还是比较发达？
是的，我在北京的时候，我记得我常去的是首都图书馆，但是说常去也就是可能每一两个月去一次，有的时候书还会过期。但是我觉得上海的图书馆就是比北京那边要便捷太多太多了。我住的家里的附近其实就有两个还比较近的图书馆， 而上海市的图书馆也不远，我觉得每个区都有自己的图书馆，
是，
而且都是特别怎么说，那个建筑也很好，也很舒适，然后地方也很大，也比较现代化，
而且里面还挺多人的。有一次
有很多人
走进去看过，
是的，你去的是哪个？
哪个？
可能是上海市图书馆，
不是，也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图书馆。反正就是在那个法租界里面某一个什么区、
哦、
然后里面还发现有单独的书，因为它上面会显示说借阅比较多的书的排行、
嗯、
然后里面就发现一本单独的，我就很高兴。
嗯，是的，就是我可能不太会在图书馆里面工作，就是有些
写
作的人他会专门去咖啡馆或者图书馆写作，但是我会觉得在图书馆写作有点麻烦，因为我还得带喝的东西进去。
对，
我喜欢每一天就是在写东西或者看书的时候，我旁边要放着一个饮料或者一个茶或者一个什么水，就是我会一直不断的喝水、嗯、我觉得在图书馆不方便，然后你如果真的喝了之后就不断的要上厕所。
对，
我会觉得这个过程会让我觉得有点困扰，而且还要吃饭，就是我很难很长时间待在图书馆里面，但是我会经常去借书和还书，就觉得离家很近，跑过去也不会觉得像北京那样特别的疲倦。我记得首都图书馆是在潘家园地铁站那边，
是是是，
潘家园那边离我原来住的地方就很远嘛，我要坐好长时间地铁跑过去，然后上来之后还要走一段路，再要登上那个很高的阶梯，你就会觉得很累很累。
对啊、
就是、
精力都已经消耗掉了。
对，而且它那个建筑也特别的大，你跑进去之后它内部也是那种很宏伟的感觉。嗯，我在北京的时候觉得还好，但是回到上海有了一个对比之后，就觉得上海这边还是很亲近很方便的一个所在，就是你很愿意在那边待着或者跑过去借书。而且图书馆它有个好处，就是你可以找到你原来没有关注过的书，就是你在那边完全是用一个随机浏览的方式，对，你就会找到你原来根本就没有想过你要去读的书。而有些名字听起来可能有些奇怪的书，但是其实最后看了还是觉得挺好看的，就会扩大你的那个阅读面。这就有点像我们原来比较多逛书店的时候，就会找到一些本来不是在自己阅读范围内的一些东西，这个是一个好处。还有一个是，就是我每次借完书出来的时候，我都会很惊讶于图书馆这个东西的存在，我就会想说为什么我借了上海图书馆可以借15本书、
哦、
嗯，我就想说为什么我借了十几本书还不用付钱，它是免费的，我就会觉得有一种富裕感富足感，就会觉得很丰盛富足的感觉、
嗯、哦，所以你主要是在使用它借书。
是的。
你也不会在里面看书？
嗯，会，但比较少。
哦，
我可能会跑到附近的一个快餐店，或者就是一个很轻松随意的吃东西的地方看书。
嗯，这个还是得益于上海图书馆系统，它能够真正成为一个公共服务，对吧？而且不需要花时间成本。
是的。
嗯，我觉得这个在中国可能都很先进，可能换别的地方那个水准都未必能够到这个程度。
嗯，
对吧？
而且就是它会有一些很细节的服务，就比如说我是前两天才发现它有一个网借的功能，不是所有的书，但是有一部分的书，就是你可以在它的手机的公众号的页面上操作，比如说我忘了一下子可以借几本，可能假设是三本书或者五本书，它有一个限额，然后你把那几本可以网借的书点完之后，你只要支付一个很便宜的运费，可能是5块钱还是多少钱，它就可以帮你送到家里。
哇，那这个太好了。
嗯，超级好。而且它还有电子在线的阅读，就是它有好多很细的地方其实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哇，这个太值得推广了。
是的。
就我想到以前有一次还是疫情之前了，去台北逛书店，它尤其是在他们就是台大周围有很多那种小的书店，地下书店，我当时就觉得它有一项服务特别的贴心，就如果比如说因为可能很多老师嘛，他们可能有一些专门的书他想用，他要去订，就是他就拜托书店帮他订然后帮他送，我就觉得可能书的服务就需要精细到这个程度，就是因为你有的时候你用书是很精细的，或者是你有自己非常专门的用途，然后如果有相应的不管是书店还是图书馆能够，其实图书馆很多时候也是在支撑这样的人这样的用途，因为它收藏非常广嘛，然后能够满足大家各种需求。突然想到一个很恶毒的问题，不是恶毒吧，突然想到一个小问题吧，你会去图书馆检索你自己的书吗？
我不会。
从来没有过？
从来没有过。我之前就只有一本书，
现在有两本了，
但我没有检索过。袜子破了一个洞，觉得有一点害羞，看火车经过的时候忍不住想挥手大喊，嗨嗨，你看我在这里。
然后你说到图书馆，我想到一个可能是在录之前我就想到我们可能很共同的爱好，就是它也是跟空间相关的，就是对剧场的那个兴趣。然后也是在今年的乌镇戏剧节上面，我应该看一个戏的散场的时候，我要跟你说，我看到了一个人影闪现，特别像你的背影，但是因为当场人特别多，几乎就是转瞬即逝，然后来一问，你果然就在那里，然后
就是那一场，
就看了同一场，所以应该就是你。然后这个事儿，我同时也提醒我说，好像我说了蛮多次了，可能不同场合，但是我是觉得现在说可能就有一点不同。的确是疫情这几年对于我们自己的这种观剧的习惯也好，还是对于整个戏剧行业，其实我觉得可能也都是颠覆性的影响嘛。包括乌镇戏剧节，我其实有好几年都没有去了，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各种不方便，但另一方面自己内心也产生了很多的怀疑，就是说还会有人看戏吗？然后戏剧剧场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吗？它能够解我此刻工作的烦恼，然后生活的重压吗？它好像不像之前那种我相对时间比较充裕的时候，可以去剧院当中有很多的空间，你可以从戏剧当中得到很大的信息量，因为它是一个非常综合性的艺术，而且是现场的艺术。所以我就很那个时候就很愿意去剧场。然后这个是疫情之后尤其是乌镇戏剧节看那个威尔逊的戏，然后是国际上的大师嘛，那个也很久没有看过这种级别的戏了，所以一下就有一点其实是感动，就是好像通过重新回到戏剧的现场，以及看到国际上那些比较重要的作者他们在想什么，现在不太会有那种仰视，就是好像啊他好厉害啊，他能够做到这样那样的一些戏剧手段，你当然还是会欣赏，但我觉得我现在看戏，尤其看威尔逊他这个戏，那不是改的霍金的故事嘛？其实它的原型，然后它大概那个主题也是我们日常其实也都在讨论的主题，就是比如科学的边界和技术的边界，但是它里面有一种很深的确信，它就是相信我用戏剧的手段，里面当然它还有音乐家舞蹈编舞的共同的工作，它特别相信我通过我的方式可以把这个故事再说一遍，而且我说出来之后跟其他人说的不一样，我可以给你一些不同的东西，哪怕我们讲的是特别相同的故事和观念，然后他可以用特别专门的戏剧的可能只有在舞台上才能实现的手段，比如演员的那些动作和那些定格，然后那些和音乐打点之间的那种强烈的配合，甚至是空白，他这个戏里面好多时候他中间不是通过那种黑场嘛，就是大概没有数啊，十几秒甚至半分钟这样来做一个间隔，这种我觉得其实是不只是大胆，他是相信就是这是我的手段，而且我的手段是有用的，然后所以我看完这个戏就真的是有一点震撼吧，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也在你的清单当中，或者说你看戏或者尤其是今年看戏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新的体会。
这个在我的清单当中、
哦、太好
了，第七条看戏
猜中了
但是你比较学术或者那个的
语言
就是重回剧场而我就是看戏对对对，我也看了那一场嘛，然后我也是非常喜欢，但是其实我一开始差点看睡着了，
嗯，
这也是一个事实，
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常态，而且我现在欣然接受，
因为那一天他是那个乌镇戏剧节开幕演出，我看的是最后一场、
嗯、
就是下午两点钟的还是
四点钟。
我为什么会看那一场，就是因为其实我那一天和那几天都只有这一场戏的票，所以我是当天来回的，然后后面几天我还有其他的戏，我是又去了一次乌镇，今年相当于是去了两次，当天来回的那个是一大早就起床坐火车，然后还坐汽车怎么的，反正就有点累嘛，就到了那边一进入那个很温暖的那个剧场，其实可能前二十分钟我真的是有点
昏昏欲睡，
因为它特别的温暖，但是突然就醒过来了，然后醒过来之后就觉得后面的都很好看，可能我跟你喜欢的点不是特别一样，我之前没有看过他其他的戏，也没有特别的去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风格，或者会运用哪些技术手段的那种。嗯，我是很喜欢他不断的在重复他的台词、
啊、
而他台词是非常好，是诗人写的。
是的。
对，你就会觉得那个语言翻译过来也很好。然后他不断重复，给我的感觉就是很有意思，就是原来他是一句话，但是后来慢慢的他就变成了一个弥漫性的东西，就是好像是一个场域，一个场的感觉，就那种会变成一个 气氛感的东西，就是从原来那种颗粒性比较强的单字和句子，就是那种语言变成了一个气场，一个气氛的那种感觉，所以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点。包括他，我记得有一幕他的那个场景也是特别的美，嗯，有假山从旁边出来，
嗯，
然后有舞者在中间跳舞的那个部分，整个我都是非常喜欢。但是后来我又在后来在上海可能十一月份的时候看了另外一场也是他的，
对，
叫相对平静。
对，我没有赶上这场。
那个我觉得还好。
哦，
就是整个没有乌镇那一场那么好看。其实现在你刚刚问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嘛，就说还有人看戏吗？
嗯，
其实还是有的。
尤其在上海是吧，
乌镇的那个票不会那么难抢。
嗯，
但是其实我觉得现在的观众怎么说呢，你有看到这场就是 H 的那一场戏刚出来的时候就一直被差评。
哦，对，很多人说看不懂啊，什么搞什么
玩意。对，他们就有些观众打很低的分，然后说是配乐诗朗诵，就是他会非常直白的讲一些他们的理解。就是我觉得像被乌镇戏剧节这样的一个，它有点像嘉年华或者一个狂欢的那种感觉，吸引过去的观众他未必是有看戏习惯的，他可能很多是看了一些综艺
或者明星，
对，就是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甚至有的是纯粹去旅游的嘛，就是他们会进
入剧场。误入现
场。对，但是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可以让他们看一下，就是其实除了现在他们习惯的各种比如说综艺节目呀，那些明星的剧集呀，包括像短视频什么之外，其实还有戏剧这种非常古老的一个形式，而且剧场它永远是有自己的魅力的。我觉得我看的最多的时候是2019年吧，就刚回上海。
哦，
然后我那个时候有的时候一个星期可能要看好几场，就是我会觉得在上海看戏一个是很方便，就还是那个感觉，就是觉得北京因为很大嘛，包括很多剧场都有点远，或者它现场的路线不是特别友好，但上海就是有很多小小的剧场，每次过去你都会觉得是一个很愉悦的吸收能量的一个过程。所以我那个时候看了巨多的戏，我记得当时我有一个行程本，日程本，就是我是不太喜欢做计划的那种人，所以我基本上就是在上面写了我这天看了什么戏，看了什么电影，就写这些东西。
诶，那你觉得看戏这一个怎么讲，这种艺术方式嘛，就是和你看电影或者看书当中得到的信息或者感受最大的不同是在哪儿呢？
它就是有一种现场的感觉嘛，就是很有交流感，而且每一场其实他演的都不一样，就是你能感觉到那个演员在场，那个东西是很强大的一个东西，他会把你拖拽进去，就他跟看电影不一样。我记得当时在乌镇之后你给我推荐了一个叫布莱希特的鬼魂，
哦，对对对
对对，一个木偶剧，然后
你去看了吗？
我去看了，
哦，
我是和 BTI 一起去。
我也错过了。
你错过了，你不在上海。
对，
我是跟 BTI 一起去的。
哦，
然后 BTI 他就说他平时很少看戏，他比较多的是看
电
影，然后他就觉得看戏是需要他调动更多能量去做的一件事情，然后他那天看完就说好累啊。我就说诶，很累吗？他就觉得可能看电影是他更熟悉然后更轻松的一种方式，但对我来说我就觉得看戏是一个我可以吸收能量的过程，因为它是活的，它是在场的。
你描述的那个过程的确跟我喜欢看戏剧是很相似的，或者甚至是一样的，或者说在看戏的时候其实你是不能做别的事情的，一方面是因为在那个场馆里面你没有这个可能性，二是那个本身的信息量就需要你也调动自己全部的感官去接，所以 BTR 说很累，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很真实的。而且你在台上其实可以看到很多东西一览无余，就它和电影那种我只选择一个角度或者我选择一个镜头，我用镜头的剪辑蒙太奇来讲一个故事是连贯的不连贯的，但是它有很多的主观选择已经限制了你的视角，但是戏剧他的舞台就摆在你面前，所以我其实也很喜欢看戏剧当中的那些比如说转场啊，因为是真人嘛，就真人在你面前出现的时候你就不太会不把别人当人看，你就会对不管是对这个角色产生一种天然的好奇，也会进而对这个演员产生好奇。我时常不管这戏好不好看我都会想说这演员是谁呢，他为什么喜欢这个戏呢，他能理解这个角色，因为他是个真实的人，他不是一个荧幕形象，他不是像素，你会觉得他也有自己的生命经验，然后他生命经验当中他为什么选择做戏剧呢，然后他这个剧团做了多久，他会 喜欢他的工作吗？然后他竞争激烈吗？他能养活？就我觉得那些你这些东西其实都会帮助你对这个戏剧的理解，因为它是真实存在的，然后就在你的眼前。然后与此同时，它释放的信息很多，嗯，比如说看台上的，比如说很多道具的动，有的时候可能他的一个东西掉了，他得去做一个反应，或者是有的时候舞台上有风，所以有的道具就会，但有的戏剧他就会做得很，怎么讲，很沉静，就是可能舞台上没什么发生，但是你就看到里面的道具会动，就其实这些东西都可以是戏剧的语言，因为它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场景，里面所有东西都可以是活的，所以你就有很多东西可以看，比如这个人在说话，你的眼睛完全可以不看他，你可以去看他后面的人在干嘛，看他后面道具是怎么运动的等等，我觉得就好好看，而且你也不一定说要看个所以然，你可能就是看个热闹，或者是看其中一小部分也挺感人的。我刚刚检索了一下，就是那个 H， 就是罗伯特威尔逊那个戏里面那个台词，就你说的那个重复那个我也特别同意，他好像就通过这么简单的一个东西，通过重复，他就把他的那些词儿变成了一咒语一样的东西，
嗯，
就是说是不是存在神，而他是慢慢的说到神的，他前面我记得还说了，比如说你看一朵玫瑰花的感觉，我就和前面你说那种小剂量的感受特别像，就是说淋雨的感觉，他其实一开始是不断的去重复这些问题，就逼问一个人你对你周围世界是不是有观察能力，就是花到底长什么样你知不知道，然后淋雨的感觉你知不知道，然后再慢慢才去推导说你一个人对人对世界的认知，到最后的很深处神是不是存在，他提出了好多的问题然后来重复，所以你就慢慢的被他的这种追问推动着，好像自己也在那个追问的过程当中对自己存在有一个新的理解，所以你说这个我完全也是我对这个戏的印象，就你现在说起来他那个声音好像还回荡在你的耳边那种感觉。
是的，而且我觉得他的那个转场也是很有意思的，他转场里面会有一个屏幕降下来是吗，然后上面会有一些很有意思的那种小动画之类的，就是这种细节也是很好玩的，而他很幽默，就是我就想到有一段时间我会去看评书啊，不是每次都要说评书，评弹、看评弹，应该是苏州评弹吧，但是是在上海这边演的，它也是一个很老的一个形式，但是它里面会有那种特别现代的一种手法，就是它那个评弹演员会讲笑话，会插科打诨，会跟现场的观众互动，但是他会用他的一种方式，不是直接跟你聊天什么的，但是他就会跳出他那个评弹的可能唱词，突然把现场那个什么东西加进去，然后他一会儿又跳进去重新开始唱，这个是非常自然的一个切换，我觉得这个就非常有趣，因为现在如果我们可能看一些比较严肃的东西，我们就会觉得严肃就只能严肃，它不能有意思，它不能有一些其他的小切片插在里面，但是像评弹的这个过程里面，它就会有这种跳出来又跳进去，包括像刚刚说的转场的时候它会有一个视频，
是很逗的，
对，是很逗的那种、就这种都很好玩，
嗯，而且现场包袱也都响了、
对，
嗯，时间差不多，我们还有没有那些你觉得特别，肯定还有更多没说完的、就有没有觉得值得一提的，
我写的还有一个是无事发生
这个完全像你写的答案，
对，因为我就想到我不是表演者里面有一篇小说叫心之碎片嘛，
嗯，
你看过是吧，
我看了看了，
嗯，它其实就是讲两个女孩，她们是好朋友，可能每过一段时间就会约出来聊天，但是她们的聊天基本上是被我们最近遇到了什么问题给主导的，她们就一直会谈论自己的问题，但是有一天呢，其中的一个女孩她在等另一个女孩来的时候，她就坐在那边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她一个人在那儿喝咖啡，而咖啡也不太好喝，就是那种她等的时候她突然就觉得很平静很宁静，她就觉得说诶，发生了什么，我怎么就觉得现在好像也不为什么事情忧虑，就感觉特别平静安宁的感觉。嗯，后来他那个朋友来了之后，他们可能一开始他也觉得什么都没有，也是无事发生的一个状态嘛。但是后来他发现这样就聊不下去了，所以他又开始找出了他最近有什么问题，又跟那个女孩开始聊天。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其实这个故事也没写什么，只不过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心理。或者就是我写这个故事其实是因为我觉得很少有人会写这个，一般大家写小说也是会写一个发生了什么事情，很少有人会因为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写一个小说，但这个它也涉及到说我是不是可以写一个没有事情发生的小说，
嗯，
或者我可以去关注这个没有什么事情发生的心理片段，这是我写这个小说的一个初衷，
嗯，
然后我自己觉得说无事发生其实是一个也是很有安全感和很舒适愉悦的一个事情，就比如说像你刚刚说的 明天要赶飞机，或者明天还有很多工作，但是现在无事发生，我在家里待着，或我在一个我觉得很舒服的地方待着，也不需要处理什么工作，也不需要跟人社交，也不需要怎么样，这个过程我可能就觉得这一小段时间就是很舒适的，很愉悦的。
这种如果在你自己的生活场景里面，在什么时候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很明确的无事发生的感觉呢？
其实可能是因为现在很大家都喜欢在微信上就是聊工作嘛，然后我经常，现在我还好，因为我没有在做全职工作，以前做全职工作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一天到晚都在被打扰，就是我老有一种被打扰的感觉，包括在下班以后的时间，你老会觉得说有一些信息在入侵我，或者有一些朋友如果聊得多了，我也会觉得，因为大家现在有个习惯，就是好像24小时就除了晚上睡觉的时间之外，我随时想到什么我就跟朋友夸聊一句夸聊一句，其实有的时候它是一种会让你觉得是一个信息入侵的感觉，但是其实你跟这个朋友之间还是没什么问题的，就是关系挺好，只不过是他的这个频率会让你觉得有点过度。我以前就会觉得说，如果有一段时间我的微信上是没有什么信息进入的，然后我也没有什么特别要去处理的事情，工作也做完了，然后自己现在也不需要做什么，我就会觉得在这个一小段时间内是比较愉悦的。
哇，这个肯定就特别同意，因为我又是反面，就是我经常是，我忘了是亚萍吗还是谁，就是有一次好像应该就是你，就是说到你微信上突然没有人找你，然后就很慌，他就担心说自己是不是微信坏了，或者是手机坏了，或者是没有网了，然后我想说啊，现在已焦虑到这个程度了吗？但是我自己也是会焦虑，那个要么就是啊信息太多，或者是说突然你平静的时候你也产生一种恐慌，就说是哪里出了问题。我觉得一个原因可能是不是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的微信实在是太包罗万象了，它把我们个人的生活然后工作什么东西全部聚集在一个地方，所以基本上你就没有办法去做选择和取舍，也没有办法分割嘛，就是这是我的生活，这是我的工作，所以它就产生了一种很大的吞噬的感觉，就是你完全在这个里面。我自己有一个，这个肯定也不是愉悦了，但是有一个办法去创造一些无事发生的时刻，这个也是很最近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一般在睡前和早上起床的一段时间我是绝不打开微信的。
嗯，
这是一个非常人为的刻意的动作，就比如说我可能在支付宝的蚂蚁森林里面，甚至可能在微博或者是小红书上面，当然这就是举例啊，就是我
我打断一下，蚂蚁森林是干嘛的？是偷能量那种是吗？
对对对，
我把所有偷我能量的都给删除了
啊？为什么？
因为我不喜欢每天都有一个评论提醒我说你的什么什么朋友来偷你的，
那个通知不能关掉是吗？
我不知道，反正我就把他们给删了。
但
现在我的支付宝是没有好友的。
哦，所以你自己也并不玩这个游戏？
我不玩。
哦，对，这也是我的，也可以说是愉悦清单之一吧，就是固定的去偷别人的能量，然后种树什么的。种树还有海洋。
好的，
我是一个不玩游戏的人，但那个游戏反正其实也是简单机械的游戏，没有任何的技术含量，但是就是你持之以恒的做一件小事情，那种小剂量的东西啊，这样还好没有加你的支付宝，不然你会把我拉黑的，因为我就是一个偷能量都很凶的人
啊。真的吗？
对，我是早晚都会各偷一次。所以我之前还有一个负担，我就担心有一个比如说我的工作上的伙伴或者是同事，他可能看到我在微博上或是在哪里，但我并没有在回复他的微信。
但是你偷了他的能量。
对，我偷他的能量，而且会提醒他，对吧？但我后来我连这个负担都没有了。我想说我的分配时间是我自己还是有一点主动性的吧，就是我选择玩什么，是不是打开微信，是不是回复这个信息，我觉得还是有你可以做主的，就是没有那么多好像别人在等你或者期待就怎么样，我说那你等等我，或者是说在可以谈工作的时候我们再谈工作，所以这个是一个很被动的，其实也是一个防御机制。但我很同意你说的那个不是发生的感觉，而且我是觉得在我们生活里面像这样的感觉太少了，就是个人生活大家的那种疲倦和焦虑和大环境的不断的变化，就是每天我另外一个就是我现在对这种大的新闻我就是一种很强烈的疲惫感，当然是因为无力了，就是每天恨不得每周都有大的新闻在发生，有的是很荒谬无聊的，有的是很重大悲惨的，如果你要调动自己所有的生命去回应这些大的新闻，你会发现自己的生活里面就真的没有无事发生的时刻了。所以我特别同意你说的最后这个点，就是无事发生是在尤其是在此刻是特别奢侈的，但是我觉得可能在你的生活里面它还是经常会出现。 那我们时间差不多，但我们最后再说一个。
最后一个就是看哈温。
我不禁要问，哈温是谁？
哈温是一个韩国的小女孩，她现在可能六七岁了吧，就是快上小学还是？对，她现在反正长大了，但是她小时候婴幼儿时期就有好多，视频啊、照片啊那种，就是我们的那个表情包里面有很多是她。我觉得他超级可爱、
哦、诶，这个我也会有诶，我之前不管是我还是我同事们，比如看那个也是韩国小孩吧，民国，
宋民国，
还是那个中国小孩徐腾飞、嗯、好一个小胖子，但是他后面也长大了，但我们就把记忆停留在他们特别小和可爱的那个时候、
哦、对，因为他现在长大了嘛，就是一个文静的，甚至不能说甚至，他现在长大了就是一个比较文静的可爱的或者漂亮的小女孩，但他小时候就会有很多他自己不是有意识去控制的表情，就是会有很多很囧萌的那种，就非常可爱。
那你怎么看他呢？你表情包你也只能在，还是说你去看他视频？
看他的视频，就是他的视频可能也是有限的、哦、很多我都看过了，但是有的时候我在刷一些网站的时候他会跳出来嘛，就是哪怕是我看过的，也许我会就是突然看到他跳出来的时候我就会点开看一下，就也都很短，可能就几十秒，但是你就会觉得很治愈，就是看到他就会觉得很开心。而且有很多留言他都会说，比如说今天心情不太好，看到了哈温让我今天好开心啊，就是那种。而且你知道吗，很逗，就是有一个我关注了一个博主，他可能是北京那边的吧，他也是超级喜欢哈温，然后他就把他的表情做成了抱枕，就是很大的那种抱枕和钥匙圈，就是特别小的那种钥匙扣，然后抱枕他可能做了20几个，
瞬间卖完。
不是，他不卖，他是自己玩的，他就放在他们家的客厅里面、然后他每个周末他有空的时候呢，他就会跑出去拍一个视频，他就把那个视频的系列叫带温出游。
天哪，
就超级有点无厘头那种。然后他就会选一个他做的抱枕嘛，他就说今天带哪个温温出去玩呢，然后他就开始找一个，然后带出去，他一路就会和他对话，然后会跑到一个咖啡馆点一杯咖啡之后，他说给你喝一口，他就会跟他互动。
你说有点 creepy 啊。
对，有一点奇怪，但是反正就挺有意思的嘛，就
这好像一个小说啊也。
嗯，包括我以前在乌镇看过一个好像是青年竞演，他叫抱枕人，不是枕头人那个、是另外一个，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了。他也是说一个宅男，他很喜欢跟他们家的抱枕玩，然后抱枕是一个他喜欢的动漫少女的一个形象，然后他就每天跟那个抱枕玩，跟那个抱枕对话，吃饭的时候也是抱枕坐在边上，但是后来就是可能被别人知道了，别人就觉得他不正常，就要把他抓起来，最后他就被抓起来了，然后他就一直在问说，我哪里影响你们了？我真的不正常吗？我也没有去干涉或者是对别人造成什么不好的那种，就是我是一个无害的人，为什么我只是有我自己的喜好，你们会觉得我很不正常呢？所以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他会在一个你刚刚说的 creepy 的一个边界上，
对，
他好像往前走一步就有点奇怪，但是会有很多人会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对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也许是一个新的现象，就是大家过去不知道啊，比如对于动物，对于某一个物品物件或者形象的这种痴迷，尤其是别人，就他其实不是你周围的，比如过去我们说什么你对自己家的小孩啊、亲戚啊、小孩什么那种，而是对于一个形象的那种依恋。
对，而且他有意思的是，喜欢这个小女孩形象的人，他未必在现实生活中是喜欢小孩的，
对，
他甚至可能是不喜欢小孩的。
对，
这个就很有趣，
这好像是某种替代品或者是某种药品，不知道，我觉得这个是像你说的，它是一个在一个很 tricky 的那个部分，就是你可以把它往愉悦这部分去叙述，你也可以完全把它以一个反常，甚至你也可以做社会学的分析，就是说是不是什么原子化孤独啊等等等等，但是它的确是一个新出现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生活里面好像需要这样的一个东西，不管它是一个比如说视频，是一个 UP 主，或者说是一个表情包，的确在那样的时刻我觉得是会心一笑的，就是大家好像彼此都会知道，哦，原来你是喜欢他。
对，而且比如说像我喜欢看哈温嘛，他好像今年还是去年他也到中国办过粉丝见面会、
啊、
对，但是我就属于那一波，我不会想要去现场说我真的要见到这个真人，我只是满足于在半夜突然刷到他的一个视频，而且是不是他现在的他，是小时候的他。
嗯，
包括我们看宋明国，他现在已经长得很大了吧？
现在多大了？
十多岁了，十几岁、哦、我不知道，中学生或者是更大，但是我们会还是很满足于刷他很小很小的时候，三四岁的时候那些婴幼儿时期的视频， 我就觉得这个心态其实都是挺好玩的。
对，我觉得后面有好多可以琢磨的，就是好像我们把他们的生命就停留在那个时间，然后就变成对我们自己一个很大的一个宽慰，好像他们对此也没关系，或者不要紧，就是反正他们能够生产快乐好像也是一件好事。不知道，没问过，但我觉得这个现象好像很少人会谈论，就是它背后到底有什么深的意味什么的。
哦，那还是我觉得有机会的话还是可以谈一谈的，还挺有意思的。
对啊，我觉得这个背后很值得琢磨。那我们今天好像就不展开琢磨，我觉得今天还是很不同，就是跟我们想，就是我们有共同的特点，但是很多比如对洗碗这件事情上面，就是大家看法其实是很相反的。但我是觉得前面说到那种小剂量的那个东西，很可能我们今天面对的就是很小剂量的生活，我们每个人能控制的那个部分，然后真正属于你自己的，你能做主，不要被规范和别人意见所主导的部分，其实是越来越小的，它不断的入侵，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入侵我们生活。所以也许可能说到最后，自己能控制的那部分其实常常是最愉悦的，就是不管是某种家务，还是某一个时刻，还是某一个东西，某个形象。如果你有任何建议或者提问，可以通过单独的微信公众号、微博找到我们。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螺丝在拧紧，我是吴奇，欢迎大家在泛用型播客 APP 和音频平台搜索订阅我们的节目，下期再见。